其实呢，就是说，这一次的死亡事件应该说是一个全球变暖的趋势。当然，全球变暖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趋势，气温的变化是一个周期性的，它有长周期，有短周期。有段时间，比方说气温没有增长那么快的话，人们就这个世界舆论就认为哈，现在可能全球变暖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是我们看的是不同尺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比方说，举个例子。你不能拿冬天的白天和夏天的那个晚上来比，因为你有昼夜的这样一个波动，然后你还有年纪的波动，还有10年的尺度上的波动，百年尺度的波动，这个波动相互也是叠加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拿 Apple 和 Orange 进行比，所以要看长趋势。总体来说，全球还是一个变暖的趋势，但是它可能受这个叫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这个因素的影响，会造成就是说有一些波动，但是走总体趋势上、长尺度上还是在变暖。所以这一次，你看这个整个大堡礁的北部大面积的死亡，但是在上一次并没有的，所以这个整体上还是在处于一种全球增温这样这个趋势是还是在继续。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采访过您哈，当时您说这个近岸珊瑚呢出现比较大面积的这个白化问题，如果是从这个珊瑚的年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些近岸珊瑚大概有多大的年龄跨度呢？
近岸珊瑚活的珊瑚就是现在的了。但是这个近岸珊瑚从这个我们说这个全新世中期开始以来，就是一直是有发育的特别是在那个全新世的这个中期，大概6000、7000年那时候是非常发育的，后来一直连续生长到现在但是我们就是说看到近岸珊瑚的最近这个时段这个死亡的加剧，有个加剧的趋势，主要是上个世纪。就是说，大概有就80年代以后，这个有个明显的加剧的趋势。
那么，在本周二的时候啊，研究人员是确定著名的大堡礁呢，今年出现白化问题的大面积珊瑚有一大部分是已经死亡了。那么，如果发现这些珊瑚白化开始就采取这个补救措施的话，能来得及吗？
如果已经白化了，那个补救那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是很大面积的，没有人能够补救得了的。它如果已经白化了，那就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它温度没有增温事件，如果持续没那么长的时候，那个和它共生的虫黄藻还能够快速的再恢复过来，那么这个珊瑚还能够继续 survive。 如果假如说升温的过程持续很长时间，这个虫黄藻已经离开了珊瑚的幼虫，那么珊瑚幼虫就会饿死掉，这个是没办法的，是一个共生关系，就等于这共生关系一旦打破的话，珊瑚就白化了。这个死亡是很经常会有发生的，可以是白化，可以是洪水，可以什么，关键就是死亡了以后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问题。如果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的话，那么就是说，到最后你真正的那个珊瑚礁是在竞争还是竞减，那就是与环境有关了。再一个，它要存在一种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比方大型藻类。和这个珊瑚礁之间，它要竞争它的生存空间，就像在森林一样，在森林里边，如果那个这个环境更适合于大型藻类生长的话，大型藻类很快就把珊瑚给覆盖掉了。就说珊瑚一死了以后，它恢复一般情况下叫十几年，但是实际上有些地方十几年还不能恢复。我们像在大堡礁中部，那个像那个汤斯维尔附近的有个 Pros， 它60年来还没恢复呢。所以这要取决于这个环境如何，是不是水质污染很严重，这个不清楚。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就是之前有出现过像今年这种白化然后大面积死亡的先例吗？
有啊，实际上在1997、1998年那一次全球的热白化事件，大堡礁像这个现在这个时段上啊，就是说死亡率比较低，中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汤斯维尔往北这个帕姆艾伦region 呢，这一带像几个岛吧，有几个礁，像 Polaris， 像这个 Pandora Reef， 这几个点呢，有一些地方大概是90%以上的珊瑚都死掉了，我们有文章，当时就是做了那旁那大概都是90%的样品，我们测出了95%的样品都是这个死亡的年龄就是在97、98年，
时隔这么多年，您是怎么去测的呢？
那就是用我们那个测量方法叫游戏测年。有一次年，它是用这个油衰变成铅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叫做油土不平衡系。因为这个油和土它是两个不同的化学元素，它的化学行为是不一样的。油是在珊瑚里边是相对负极，然后土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它这个 这个油土的这个体系一旦打破以后，从一个不平衡态回到一个平衡态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与同位素衰变的这个方程有关，这个方程可以反过来用来定年。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测，可以测得非常高的精度，我们可以加减就是误差大概小于一年，这样的话我们能确定出来它是什么时候死的，就通过测死亡的这个珊瑚的骨骼的游戏，它的同位素比，然后我们反算出它的年龄。那么我们像潘多拉 reef 的地方，我们知道它这有一大片的这种鹿角珊瑚，都是那个时候死的。后来我们去测，也是证实呢是那个时候死的。实际上，他现在说这一次中部的死亡就相对比较低，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中部有大面积的死亡，他死了以后还没有恢复呢，所以他现在等于现在就说这个中部有些地区根本还没有恢复呢。
哦，相当于是。就是还没有恢复过来，可能就又受了打击了。
当然，中部是受打击的可能性这一次要少一点，因为这一次主要是热白化事件嘛。那个海平面温度在相对比较北的这个地方，实际上相对就说持续的高温时间比较长，要像低纬度相对影响要弱一点。但总体上全球变暖的趋势是在那里的，这个是公认的。
嗯，我看的这条就是大堡礁白化珊瑚大面积死亡这条新闻的时候，里边提到哈，就是偏南部的这个旅游比较热门的区域的珊瑚的死亡率并不高。就是我有朋友也说哈，他呢坐船去过这个大堡礁，然后呢他觉得这个船呢他本身也可能也发热的，他说这个旅游船只本身这个珊瑚的影响大吗？
对珊瑚礁的影响，旅游啊，还有农业啊，还有化肥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综合考虑，它都会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都要综合考虑的。就说现在的旅游业，如果是大家比较注意的话，比方说有很多地方是 green zone， 是 no take zone， 大家游客到那里可以去参观，但是并不允许他去在那挖掘啊，不允许他在那里就是乱扔东西啊，这个保持那个水质比较好了，这种都会对他有利。但是并不是说旅游业本身是对他有利，就怎么样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这一个综合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因素。你保护的越好，就说明你水的清晰度越高嘛。水要比较浑浊的话，它的局部温度会增加的更高，而且那个珊瑚它本身就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那么它就是像人一样感冒了，如果你再给它吹吹风，它就更容易感冒了，是好多的综合因素要考虑的。
那么人为的保护珊瑚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人为的保护珊瑚，如果假如说像大堡礁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水质污染造成这个大面积死亡，这已经也是有很多证据了。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那排放到这个大堡礁这海盆里边的这个污染物啊、泥沙呀，如果能够减少的话，这个本身就是说对珊瑚礁长期来说对它的保护是会起到很大很有益的作用。因为你水质污染造成这个珊瑚礁白化了以后更容易死亡，然后呢死亡了以后更难恢复，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个比例的关系的改变。再一个就是说不同种属的这个生态系统里边，就是哪个是优势种，原先比方说珊瑚是优势种，如果假如说这个污染源比较大的话，有很多的营养物进来，那么可能有利于藻类的生长，不利于珊瑚。珊瑚要在很水温适合，然后水的清晰度啊，这个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下，对于食鱼珊瑚什么的，当时你如果富营养化以后，就更有利于这个藻类啊这些东西增长。那么藻类大型藻类覆盖到珊瑚了，珊瑚更不容易生长，所以这样的话藻类会变成优势种。当藻类变成优势种的时候，珊瑚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
哦，那有可能就会灭绝了在这块。
对啊，是啊。
嗯，
所以有好多地方是确实已经像这个有些地方都好长时间还没有恢复。